好不好？请你们回去思想好吗？给你们做功课，把第七章从头到尾看一下，然后呢，下一次给我一个回应好不好？好，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精义在那里，但是并不代表说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解释方式，但是我们去体会它这个智慧。什么会有人会行义过分，有人会行恶过分，都会有。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你从头到尾看一下，好，到尾看一下。然后我们下次，你下次可不可以再上来呢？下一周可以吗？我请你们回去思考好不好？大家做一个功课。好，
师母，
是，
我也有问题，就是刚才就是。一方面这个功课回头去做哈，但是其中就是在灵修的时候谈到，您拿那个同性恋这个例子嘛，就是说我记得您当时是说，就我们在真理上不能妥协，绝对不能妥协，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忘记起初的爱，是吧？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您自己的这个体会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 balance？ 我比方说就是说在真理上不能妥协，你要反对这些就是悖逆真道的事情人，然后呢你又怎么样对这些就是说像比方说这样的群体，你就是爱他们，可是其中总是有那么极少部分的人是在拼命的要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要把我们就是那个 seared conscience， 要把这个，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下一代啊，比我们年纪轻一些的，然后就是现在学校里面这种他推行的这些东西，就是要慢慢的把本来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良心给抹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到这两者之间的 balance 呢？我是比较困惑。
我想它不是 balance， 它是真理的一体的两面啊。就像圣经说耶稣到世上来是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哈。那我是从这个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这个话呢，我就思考到目前整个的情况，还有我用那个牧师去讲到的时候的这个例子哈，那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啊。基本上呢，我们对怎么样面对这种事跟怎么爱那些人的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大原则下的，比如说我们绝对是绝对是不认同的不是我们反对，不是我们好像反抗，不是这样，是这绝对是不可行的那我们对于他们的残害，他们的毒化，也是一个心里面是深恶痛绝的，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心腹痛绝之余呢，我有没有去跟耶稣基督同心？我觉得这个不是在于说我怎么做，也不是在怎么平衡，而在于我心里面，我跟耶稣之间，我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我自然会有一个神的性情的反应。不是我做出来哦，我没有办法做出来。好，那么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呢，我想那个约拿的那个例子很明显。好，本来全城是要灭绝的，后来全城得救。对约拿来讲，他很过不去。一方面呢，他参与了这个他希望他们全部都被灭掉，因为他们很残忍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很 强悍的一个，就到处要欺负人的一个国家。当然也欺负了这个，也毁灭了这个以色列。那这个约拿呢，他其实他认识神认识得很清楚，他说我也知道你是这样的神啊，就是你不怀怒，你是有丰盛的慈爱，你是所谓是慈爱的神，他都知道。可是他自己本身跟神的心是有距离的，所以神容许他从不去到去，到后来容许他生气，然后其实我认为这里面呢是神在对约拿的一个教导，约拿的一个引导。我以前的个性是很像约拿的啊，我认为说我可以跟他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来看他啊。那现在今天我在讲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我怎么做，而是说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呢，我那个爱心不能因为我的深恶痛绝而有所亏损。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耶稣有一种义怒的时候，他的心是完全是为了神发的义怒。可是我认为我们人没有什么义怒可言，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义，所有的义一定要有耶稣的义帮我们遮盖，要神的义在我们里面成立。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也都还在这个路上，在被神工作，所以可能最重要还是要回到那个耶稣说的，有没有丢弃了起初的心？比如说，我们会不会对那些人会有一个厌恶，会有一种好像变成敌对，类似这种心态？我来讲是这种心态，就像那个牧师啊，牧师会的这样子，他从神感动他要去为这个北韩这边祷告之后呢，他心里面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又被圣灵感动了啊。那之后呢，他要去归正的反而是那一群南韩的那些，他们也很热心祷告那些人。所以你说我怎么样，我自己本身我是怎么样在落实这样啊？或许这样讲好了，我如果看到一个如果了，因为我没有碰过，如果碰到一个，我当然我不能跟他们罪有负于他们的罪，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如果有一个刚好有一天我们教会走进来一个同性恋的人，然后他告诉我说我是同性恋的，我可以进来吗？那时候我对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我对他的灵魂的负担会是什么？我个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碰过，所以或许这个是我的落实点吧。好，那你觉得你的难处是什么呢？你在讲的这个问题的难处是什么呢？
OK， 就拿您刚才说如果教会里进来这样一个同性恋者，我对教会敞开心怀，包括众信徒把他像就是说以这个爱心接待他以挽救他的灵魂为念，在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包容和爱，我是一点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个人来了教会，他自称他已经是基督徒，并且他要开始努力的倡导教会要接待更多的基督徒，甚至要在教会的门口要放现在开始慢慢流行，大家可能也你不光是彩虹旗边上还要加 transgender， 就是那个乱性的这个旗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以本着爱心，但是要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正好 happen to be 假设说牧师或者是我师母，那这个时候或者长老或者同工之间，那就要是虽然是以爱心，可是如果说他现在个人过来来侵犯到就是教会其他的会众或者我们 教会那个要持守这样的真道的话，那他就得扫地出门呢。因为教会也有 discipline， 对不对？
当然当然，你讲这些我都认同，我相信我也会这样做。如果你是来宣扬这些的，来劝导我们说让我们要爱那当然这个不可能。但是当我们在嫉恶如仇的时候，我讲的是我个人，现在我讲的是我个人，我心里面的这个里面那个爱心有没有淡掉，有没有偏掉，这是我的重点。因为耶稣有奖励他的行为，他行为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正，而且呢，我们要分辨。好，我们当然不能容许他们进来，就好像那些豺狼一样要进来偷吃羊一样啊，我们不能容许的。
所以就说，在这样就是遍地都是狮子怒吼要吞食人的灵魂和心灵和持守正道的这个勇气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本着持守真道纯全的心，然后依然爱人，我是指个人的情况下，但是我就在想，旧约里面大卫王的祷告当中也有诅咒，是不是？然后大卫王他也征战，有那么多征战的时候，也是神所允许，并不是任凭，是允许的，而且是为了神国的为了神的旨意。然后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自己也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不能够接受，甚至就是抵抗神，你可以就是把你的鞋拍拍，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如果别人不接待，你就把那个尘土给拍掉，你就离去。那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不是说他们也爱人，也是传福音，为主的这个真理在那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领受。可是当人不领受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失去爱心，而是说如果神已经任凭，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已经是任凭这样的这种形式底下的话，如果我们不凭着爱心去征战，去指证，没有这个勇，就是说，而是说以爱心和包容就不去征战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最后就让极少部分特别极端的的人就是钻了空子嘛。你像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六七十年，甚至差不多有从无神论的这个大行其道100年来讲，这不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个中心的真理上去捍卫吗？那如果说我们不去捍卫，就讲那个美国这个国家的来源好了。那么多牧师，那么多爱神的信徒，他们当初如果不走出来，不去跟恶势力征战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今天。但是美国的今天现在下滑到这个程度的话，又岂不是我们慢慢的，不是说我们爱心冷淡了，而是我们持守真理的勇气也跟着冷淡了呢？
好，我想我刚才有提到哈，当耶稣讲到以弗所的他们的这些特质的时候，他事实上是赞赏他们的，那些都是好的行为，都是好的特质，所以我们要嫉恶如仇。但是问题是，有一件事情他要责备的，就是那个当我们在征战，我们在表达立场，当我们在捍卫的时候，我们的心的问题。好，那我现在可能从你讲的这个情况哈，那啊 可能你在问的问题跟我在讲的可能有一点还是不还没有对在一起哈。那我从你讲的这样，我要还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过去你提到教会提到啊牧者哈，为什么我们过去已经好好一段时间到现在才在反应，等到他那个甚至连他那个 law 都已经过了，我们还有一点半睡半醒的，为什么到现在才在反应？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那现在我们被唤醒了，我们现在已经警觉到了，为什么？因为马上就逼到我们这些孩子跟我们有关系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非是很明显的，我们基督徒该站什么立场是很明显的。好，那跟我说我们嫉恶如仇也好，或者是分别善恶啊，不跟他们啊同坐同站啊，那个有罪的道路啊。一方面，我的重点在于诗篇37篇里面提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是我的心的问题，因为他说以至于生气，以至于作恶，可能这是我的意思。那你是比较在表达说，我们应该要为真理的缘故，我们要有一个立场。那你现在是以一个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残害的一个心里面的那个心啊，很痛的心，很危急的心，很危机性的心来看这一件。那我的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的重点，我这样回想一下，我在想，我刚才你在讲，我在想啊，我的重点在。到一个地步，不要因为这些使我们有一种自义，或者把那些行为，把那些忍耐，把那些抗衡，这个为真理防卫真理，把这些等于我的救恩，或等于我跟神的关系，可能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啊。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纯全很单纯的。那什么叫做犯罪？我想罪不是只有同性恋、变性恋，罪不是只有吸毒，不是只有这些。那真正罪的根源在哪里？第一个，不认神。还有罪的根源在哪里？自己想当神。或者我们说撒旦怎么堕落的？他们就是骄傲嘛，我们就说他很骄傲。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在这里。不要让这一些而凸显了我们里面的那个自义，或者是你讲的那个部分我都很认同。好，但是我的部分可能刚好是一个比较内心人跟神的这个心的部分。我想这也是耶稣在谈的。那或许这样讲好不好，你怎么样来看这个耶稣对以弗所的啊这个劝诫，这样或许会比较看我们两个人谈到同一个焦点上来。
我是听今天您讲的这个信息，特别是灵修那一段，我是听到了两个层面的信息。一个层面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做父母的跟子女之间。我这个地方就是说那个例子，关于多少年，就是说不认这个孩子，然后死了孩子来，就是说等于说这是一种在世上很无可挽回的一种遗憾哈。这个地方我完全认同，就像天父爱那个就是父亲爱那个浪子嘛。我就说在家庭的层面，那或者是社区的层面，教会里面，我都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我觉得这个爱心，是必须持守的，因为这是主对我们教导。但是呢，如果是第二个层面到达一个就是牵涉到就是社会上的这些事情的话， 那就免不了就会谈到这些现在的现况啊，政策和那种推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我们还是需要很如何谈这个爱和持守，
情
就
感和
说
亲情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些难度的。你看，最新的消息，你看那个加州现在，他昨天刚刚他们众院通过了，还是前天通过了那个新的法案，就是已经开始，只要你年纪如果不差十岁，在差不差十岁以内的这种，性关系强，就是都不，你都可以，就是这种 sex offender 都可以不要被列在那个 sex offender 的 list 上，
我听说了，
这，对吧？那你算算看，你18岁就是成年了，你这个意思是，只要哪怕是他是8岁、10岁都可以的话，那不是就是 cover 所有，不管你是信徒不信徒的家庭，大家都是会备受其害的嘛。
当然呀，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很焦急的很。好，就是很沉重的，在承担这些，特别是你是在加州哈，这些邪恶哈，我们要看到哈，撒旦魔鬼的势力，他的邪恶哈，是我们绝对想象不出来，等于说还会更邪恶。我们不要以为说，所以我刚刚讲过，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受的苦，不是只有困难的苦。有时候是那个义跟不义之间那个苦那我们还是要知道神在掌权。这是如果谈到这个问题了，好，那我还是那句话，不有份于他们的罪。OK，那么这有两个层面，从另外一个层面，从今天你谈这个层面来看的话，等于说我绝对不会妥协，我绝对会去。表达，我绝对会去劝导这些模糊不清的人，啊，我不会默默无声，忍气吞声。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这些邪恶呢，我要注意到我自己，我里面的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灵里面是不是有我的平安，有我的喜乐？我会不会过于我自己去承担一些我承担不起的，这是我的意思。我想用这句话来讲哈，就等于说我不可以跟他们的罪有份。一方面是外面的，一方面是我里面，因为他们这样，我就变成我自己也犯罪，这样我就划不来。这是我的，可能是我今天的意思。但是我有一个存心呐，我认为说更邪恶的还在后面。可能我在提醒的是。我们那个根源呐、啊，其实罪，我们对罪，不管什么罪，圣经说，只要你十诫犯一条，就是全部犯啊。不管是什么罪，就是罪，不是只有说这个同性恋这个才是那么痛，让我们啊生而痛觉的罪，罪就是罪。或许我也有这个看法，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如果骄傲或者我们自己自义，那也是罪。但是我了解，我认同。我认同你在讲的这些，我都认同。首先我自己本身要洁身自好，我要分别上。第二个，我们要为着孩子们，为着我们后代的这个危机呢，有提出一些行动或什么，这个都我都认同，非常认同。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要可以插入我们这个对话来补充的，有没有？看你的看法。
我的想法，我的领受哈，是觉得就是，神对罪恶的态度也是非常愤怒的。那这个是肯定，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愤怒，其实里边也体会到神的公义哈。但是呢，我中国有一种人叫愤青啊，就是他让仇恨充满了自己的心，然后。最后的话，它变成呢， 就是一个非常，我见过这样一个人，我见认识一个人呢，他是专门为那个弱势群体啊，一个弟兄哈，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人，打到最后的话呢，其实也不挣什么钱哈，但是呢，久而久之你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心里充满了都是愤怒，就是那个人整个被那个愤怒哈，就是包括他的性情，包括他说话，包括对人整个都改变了哈，不是说他不对，他就是看到那个弱势的人，他就主动会去帮他们，有的官司打很久，甚至不要他们的钱，那是一个义举，也是一个对不公的那种一个亢奋哈，抗争哈。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要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要靠着神的，要有神的义，同时要体会神在这个问题上的掌权，然后呢？也要更有盼望。当然就是我不能让这个事情让仇恨愤怒占满了我，而是我也要把这个，当然刚才那个谁刚阳也说的，就是大卫也 curse 他们那些敌人哈。但是呢你知道吗，他最后就是把这些心里的这些愤怒也好，这些甚至是可以说是咒诅也好什么，他都交给了神，因为他知道神是最义的。你不，神的义一定比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义更大，我觉得这个才让我自己的公义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而不是放在我这里，因为我也要放在我们这里，就像我说的那个弟兄一样哈，所有的公义都在他这里，他天天要去法庭去打官司给这些人，最后呢他自己其实承受不了这个，要就是因为他的义也非常的有限，当然这个社会上的义就更有限，所以让他才那么愤怒哈，我觉得我们要祷告，我们也要去抗争，但是我不要让这些心里产生的这个愤怒啊，这种就变成一种愤恨啊，我要把它交给神，甚至我对这些不好的人的一个祷告也好，我也要交给神。我觉得这是也是让我们在特别在后来越来越邪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让我们能够跟神站在一起，而当我们被仇恨所充满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充满苦毒的时候，我想去年哈、啊，这不去年两年以前的大选的时候哈、啊，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经历哈、啊。到最后能够从里边，我们能够走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不平的结果，把这种一切的不平、那种虚假、那种愤恨哈、啊，都交给了神。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其实接下来也需要这样走，我们可以忧伤，但是不要把这些，我想我不知道这样，我是对师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站在那里来看到我今天一些，因为这最终这一切都会在神最终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盼望，也让我们的公义，我们的这种愤恨有地方可以放。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理解的，要不过不了这日子，活不下去。
有一个危机哈，我从那个诗篇37篇看到的哈，那我一方面也指的一些那个先知书给你们看哈，那其实它有前后文的，那些人也是很懊恼的，很沮丧，很懊恼的哈。上次我有一个诗篇是70几篇，也是提到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哈，外邦人欺负他们，里面的人又作恶，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有没有？那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样的哈，危机是什么你知道吗？到后来变成说，神啊，你在吗？你管吗？你有能力吗？或许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隐隐的一种情绪，感觉好像神不管，对神的一种误解也好，或者是怨气也好，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情绪承受不了，像刚才周主任承不了，会转向对于神的生气也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危机，我是看到那个危机啊。所以我可能要提醒一下这一点。那个37篇提到，因为心怀不平，我们心里面我们受到这个重创，这个不平，那我们就会因为这样产生以后的后遗症的话。
师母好。
好，请讲。
我这让我想起有两个例子。那有一个是早期在之前那个教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信主后几年以后慢慢学习，然后教会好像后来就开始，具体的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只记得就是说好像就是听到有去监狱做这些事工，你知道，去监狱里面传福音。那我以前的观念就是甚至在信主前然后跟刚信主后的时候，我都认为说反正他们已经受到社会的制裁，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律，那他们罪有应得，尤其是那种就是特别可恶的那种罪犯，你知道。但是后来然后他们传福音，那时候我也是不太理解这个耶稣的心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反正具体的我也不记得，反正就是有一次，后来我慢慢的就突然那个好像那个灯就亮了，然后就理解到说，哦，原来只要不管是你在十恶不赦的犯的罪犯，只要他愿意归向神，他都会被神所得救。
嗯哼。
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个比较实例，就有点可能有点像金正恩那个例子一样。
嗯
哼。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就是很多年前，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就决定了说我们的这个金钱管理的方式要朝着基督徒的方式去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挺难过，不是说我们 sad， 是其实因为那个转变会让你的生活过得不像以前，就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变得好像感觉被束缚住了，所以一开始有一个阶段你就非常的痛苦，你知道。然后呢你又看到周边的人，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在财务上面有些可能我们认为是不太正当的，你知道。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自己啦，至少我个人就认为说我的管理金钱，我们就是就算在之前觉得我都觉得我们是很正当的，你知道。
嗯哼。
有一点后但是后来慢慢的神也光照我们，就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说啊，其实都一样。然后我们也不能用，就是因为那时候会有造成一种不平的心态，就说奇怪了，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要转向神，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这个方式过日子，可是你看那些他们不信的，反而他们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为什么神还那么饱，反而更加的恩赐他们，你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很不公平，然后很不平，然后反而你就有点忘记了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动机就是说要跟随神的，然后要改从要这种金钱管按照神的方法来金钱管理的动机是什么，我就把它给忘了。但是也感谢神，后来我们还是有坚持下去，然后在坚持下去之后，然后我才慢慢的就是看到说，哦，其实我不应该把焦点放在那些人身上，我把焦点放在我自己身上，我自己在这里面，神这是神给我的工作，然后这是神的这个启示，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一段做好，那至于别人我，然后所以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对于现在外面社会的这些一些现况只有感叹，但是就没有什么不平啊。
我想你的例子对我今天的信息是一个解释呀。是的
师母，
是
那个我有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对于就是您前半部分讲的，对于这些作恶的人，我还要有以最初的那种爱去爱他的灵魂，我就是想问这种爱灵魂爱他的灵魂，明明知道他是一种他经常的去作恶，但是我们依然要学基督学神去爱戴他，爱他爱他的灵魂，但是爱这个灵魂的具体表现应该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哈，第一个我不会嫌弃他，轻视他，好，然后我还是对他是有盼望，因为神爱就爱他，就像爱我一样，好，类似这样子。神爱我们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对，绝对没有理由，而且还是我们是在我们敌对他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就是根本就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而且为我们付出代价哈。这个就是说，以自己的一个神怎么爱我，那我那个爱别人的心，我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跟神同心，那我爱别人的心就一样的。好，到底我要怎么做呢？当然，我就会为他存的盼望，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改过。那比如说为他祷告啊，好，那为他祷告的话，不是说叫他变成好人，不知道，然后就好像他灵魂可以得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人可恶到个地步，我们就哎，他不配，会有那种想法哈。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啊，但是呢，我前一阵子还在想一个例子哈，你讲到这，我就想到那个你们记得那个卢刚有没有？他是在弗吉尼亚吗？在哪边念大学的？卢刚那个杀了。看他自己一共杀了六个人，自杀之后，你们记得吗？那个事件，第一个华人学生，然后还是公费，
卢刚，
你们记得吗？
卢刚
对不对？嗯，跟我同姓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了。呀，yeah, 那，现在讲的话，还是我下次来讲这个事。我上次还在感触这个事情哈，在想他的这个原委哈，他爸爸。其实爸爸是工人，然后也很辛苦，然后就是把最好的都给他啊，但是他后来就转成那个怨气啊，然后先不讲好了，我不进入这个了，我可能到后来讲这个孩子的志气的时候，我会谈到这个例子哈，我就忽然想到这个哈，我先讲一个例子，West Virginia 上次有一个大专里面发生一个。枪杀，然后是一个韩国的学生，对不对？你们有记得这件事情吗？
有，记得前几年。
嗯哼，你知道吗？后来他们献花的时候，献上他的遗书，写上他的名字。那么那这样做的那些人呢？是谁呢？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为他悼念这个失落的灵魂，他们心里面对神悔改，说神啊，我们都没有在意这些失落的灵魂啊，就是他们有一种悔改的心这样做啊。我听过这个故事啊，所以类似这样子，那个连续怜悯啊，我们即使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我们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来看这些人，我讲的是人啊，不是事情啊，人。那当然看到说人家的儿女被杀掉，这是很悲痛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个是属于那个非常，是日光之上我们不能理解的爱在那里。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回答，或者你可以再具体的问你的问题，这样。
就是具体爱他的灵魂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理解常常就是说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自己这个心就愤怒的心祷告。
你是说你现在你的重点是说你被这个人的恶侵犯了，是这个意思吗？就好像有冒犯你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会影响到心情。
OK， 那这样的话可能你需要的是就着那个耶稣讲的，就是如果他是你的仇敌的话，好，那这个当中饶恕啊，还有为他祷告，对，为他，甚至要为他祝福，这个耶稣讲的。
明白。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啊，如果神要纠正我们啊，都是要帮助我们心里面回到他给我们的这个喜乐跟平安，是为我们的缘故。好。
好，谢谢。
好的。对，我下一次跟你们谈一下这个卢刚好了，因为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有曾经想到他的一些故事哈。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好，请讲。
什么叫做为他祝福？是为他是吧？平安祷告还是什么健康？是要什么祝福啊？我觉得没有，
至少不是去咒诅他。
哦，这个可以。
好 ，OK， 好，
可以说这个至少没有祝福就不错了。还要去祝福他，我觉得这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我的理解是这样了，就说我有的神给我的，我希望他也得到。或许我这是我的心意，就说如果某某人那是一个伤害我的，或者是对我有侵犯，对我有什么的，然后我心里面的希望说，我今天得到的益处，我希望他也得到，那是一个祝福，对我来讲是这样。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他罪有，就像你要罪有应得啊，活该啊，哦、他希望看到他有一些被教训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哈、哦，一般的我们的常态啦，会有这种心态。那刚才是谁讲？是你还是谁讲说那些？那些作恶的反而发达哈、啊，那个圣经上也很多，你们如果去看那个那小先知书后面哈、啊，那个是哈该还是哈巴谷也有啊，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个最后那个马拉基也有，就是他们很心里面很纠结，为这些作恶的心里很纠结，然后看到他反而发达，看到他那个传道书第七章他说，你看恶人也死，义人也死，同样啊。啊，就有这种想法了，
啊，傅妈妈，我说啊，
请讲。傅妈
怎么越扯是越扯越远
啊？不会，没关系，请讲。你老人的嘴边，嗯哼，
请讲。人家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大家来互相切磋，大家互相
是的，是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他是对着我们的这个信徒讲，还是对着所有的人讲？你不可和不洁的人相交，这一段他指得很清楚。
啊哈，
啊，这个是我实在有一点混乱。你说要爱他的灵魂啊，为他们祝福，这里明明讲就不要跟他讲话，吃饭也不可以，就把他赶出去。
啊哈，
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刚才我提到那个例子哈，那个妈妈哈就不让他儿子认他做妈妈，就是这个意思。他还是为他祷告，他还是爱他。他说：“但是呢，我就不再接纳你了。”他也有这个，他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啊。那到中，我不是说他对或不对，但是呢，我也在思索他的这个做法。他的心呢，其实是希望他的孩子可以啊，挽回他孩子的心了 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办法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怎么样？就是这个一项，我们就会有一个规范嘛。好的，那我是认为说，我们啊，不跟他。因为有时候哈，你容许一个罪的因素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污染或毒化。像刚才我想高阳他的重点在这里，他如果进来，然后呢，就无形中就在好像吞吃，好像那个狼在吞吃小羊一样这样哈。那我们可以不跟他有不跟他相交，跟他有关系。因为我们要防范这些好像豺狼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的人，那个哈，就不要跟他有分于他的这个罪。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心里面对这个罪人的心，我们可不可以体会一下耶稣怎么样面对那个被七个鬼附着的抹大拉玛利亚，怎么医治他，怎么饶恕那个现场被抓到应该处死刑的那个妇人，有没有？好，在犹太人他们的这种奸淫罪的话是很严重的嘛，当场就可以处死的，就用石头打死的。那我们看看耶稣 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跟那些他们认为是讹诈钱的贪官污吏这些税吏啊，他后来招了这个马太嘛，跟他们同桌吃饭，这个都是犹太人所受不了的。所以你看法呢？你的看法呢，傅妈妈？
我觉得你这样讲，刚才那个父子之间呢，那是比较范围小，小我这个。
嗯哼，
那讲到这个社会同性恋，你刚才那位女子，
嗯哼，
那是影响到整个社会，
嗯哼，
我们的下一代，
嗯哼，
这个又要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些人？这种，我们还是很同怜悯他吗？为他祷，女家为他祷告吗？哎呦，我实在也。这件事情我也放在心里头，但我也觉得到底怎么做呢？是用耶稣的心呢来怜悯啊，或者 也不能用主做的牙还牙啊。
嗯
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就来请教师母。
是的，我想这个我们都很为难，我了解你的意思、
嗯、
那好不好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节啊，心里的一个纠结的话，好不好？我们就很诚心的问神，啊，看他怎么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啊，或许我们应该更移向这个正义，我们更为了这个真理而要多一点的一个付出，还是说要我们能够调整一下，要到那个爱心？我想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都知道原则了，但是问题是刚才高阳提了一个平衡哈，我还是不太能用平衡来讲，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就是都要有、
这个、真理没有什么平衡，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一个，它是不妥协的哈，
没有妥协，
但是等于说呢，真理还有恩典它是两面，就是没有，好像一张钱没有两面就不存了钱，没有价值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所以傅妈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很诚心的问神，我该怎么办？神啊，我处在这个时代，我处在这个环境，我的儿女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危机，好，神啊，你拯救我们，因为终究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需要神出手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求神。呀，不要让我们好像觉得哎呀跟我无干，这个也不行啊，我们不要很冷淡这样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来问神，我们很为难，我知道。嗯，
师母，我可以讲一句、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会用，因为那些支持同性恋，或者就是说变成了你要他要你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就像原来有一个牧师讲，他原来是说你不干涉他，到现在呢你要默许他，到现在你如果不称赞他，不全心拥抱他的生活方式，你都是错误的。等于说他们就是用这个圣经的，就是耶稣接纳罪人，他把这个曲解。那教会里边呢也是在这种博爱的，因为他听上去表面上都很相似嘛，你要去爱罪人，圣经上的确主耶稣也有这种例子，像对这个行淫的妇人，就变成了对他生活方式的一个接纳。那有的时候大家就好像就被吓到了，因为一下子就给你披个大帽子，说你是法利赛人，说你没有爱心，教会就不敢在这个立场上就不敢再讲。然后他是把两个东西，其实他只强调说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但是他不强调后边主耶稣说你去不要再犯罪了。我前两天正好听到一个，就是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就不强调这个，所以大家好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他是把一个两个东西偷梁换柱，混淆是非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是去
现在谈到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同性恋的罪行的问题，一个是教会也产生因为这个产生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呢，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当然我想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这边的，因为我们要有爱心嘛，所以大家都变得无形之中呢，因为这个忍耐啊，这个爱心无形之中，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就是一个缺乏这个一个 我还是我也不知道养到更好的是一个均衡，就是说把这个抬得无限高，就好像大家一怕就怕被别人 label 成没有爱心，就不敢讲这种罪恶，或者就是有些偏差吧，就是对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就像我前两天我去接纳一个有一个他是一个鼓励妈妈祷告的一个网，然后后来呢因为别的都会有我说有没有这个，有的人就错失了说那有没有一个 internet 有没有一个连接呢，就说这个鼓励妈妈祷告，那我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就不敢，就说他不想让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一个反堕胎的组织，其实他不是反堕胎了，他只是不赞成堕胎，但是连这个观点都不敢亮出来，我就觉得很，我就是心里边还是挺无话可讲，真的是就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这个东西都是就是混淆是非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就太强调一面，我不是说这个啊，不强调另外一面，最后就变成现在这种形式。那有些牧师就讲说美国教会美国社会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教会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就是对社会上的罪恶呀也不敢吭声，总是怕被别人拒绝。我反正我也说这个是个很大的课题，反正现在我们
在谈你在谈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我了解
对
了解，
就是大家也
我还是回到我那句话好不好啊，你讲的我想我们都了解你在讲什么哈，就是不要跟别人的罪有份。你现在谈的是一个比如说你把那个事件谈到说他们不敢出来，那个不敢好，那事实上那个不敢里面的原因动机我想也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啊，那还有就是基督徒的立场不分明，这些都有可能啊。但是我有一点基督徒要预备好能够面对逼迫，我觉得这个根本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预备心，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要面对逼迫，我要有一个立志，我的心志就是主啊，就像以前刚才讲的那保罗说呢，我受到很多的苦，我还是欢乐，还是可以欢乐。所以我想你在表达是你的看法，没有我没有需要再回答你什么，对不对？啊，
师母，我想就是分享一下那个之前那个傅妈妈说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因为我前两个礼拜有 Bible study 这一段，那他那个前提是刚好他们那个哥林多教会刚好就是前边的那几节他是有连贯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犯的那个罪，他们那个不是同性恋的罪，是另外一种也是这种奸淫的罪。但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反而还骄傲，他们反而还引以为荣，所以保罗才会说他那个罪呢，就是不管大罪小罪，他在中间那一段就是说他就像一个那个发粉一样，所以你放在面里面，你这一团面，然后你只要放一点点发粉它都会发酵，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竭尽全力的不要让这个发粉进入到这个面团里面，就是不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它一点一点就会发酵。那至于说哥林多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就是说会觉得好像还不但没有去纠正这个错误呢，然后反而还那如果说放在我们现实的教会，就让我们思考说是因为我们譬如说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反应，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讨论一些问题，那我个人的反应就是那我就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跟这个人来往，就是我的能力只能做到这样。那当然这个后面然后如果是在教会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个就是以教会的牧师啊执事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们去处理，对不对？
是的，教会有教会的规有他们的规定，是的。
对，然后那还有一个姐妹说你要去跟那个就是这个譬如说弟兄或姐妹，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现实生活，我们去联想，就是然后他就说 哦，你要去跟他讲啊，怎么什么。但我说这个也要看关系吧，如果你跟对方并不是很熟，你去你就说你去纠正他，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要靠圣灵的带领，然后面对这种状况，然后教会有教会的处理方式，除非牧师跟执事都没有，就是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的话，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但是所以那至于自己个人就变成说，如果我的能力有限，那我只能做到跟他远离，不然的话我有可能就会去犯罪。那我犯的罪可能有不同的层面，有可能就是开始就是会去诅咒他，或是去厌恶他，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更软弱一些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拉着就带着跑了，就也会陷入到类似的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是不是就是保罗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在里面。然后
是我对是的是的，我想这个是这样。那不但只有这个罪人哦，还有那个异端啊，异端在约翰里面也很非常，约翰的书信里面也非常的严厉的说，连窍门都不要跟他开门。
然后对不起，然后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圣灵有给我们感动，说对于这些人有我们有一颗怜悯或者是连续的心的话，我觉得可以用那个诗篇80篇第19节去为他们这个做祷告，就是说诗篇八十篇十九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个就只能靠着、靠着神使我们自己，就是使我们回转，然后就靠着他的脸向我们发光。
呀，事实上我们看到像尼西米啊，但以理啊，他看到自己的族人犯罪哈，得罪神，他们是很对神是很忠诚的，他们是跟他们一起认罪，他没有置之度外，没有置身度外，他跟他们一起认罪，他心里面是为他的灵魂悲痛呀，而且为得罪神而心里面很非常的痛悔呀。是
师母，我在想。就是你看，就是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是对神有多爱，我们越爱神才有能力去爱人，然后当和神的关系好之后，因为神说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有些人要做眼睛，有些人做鼻子，有些人做耳朵，就是说我们只有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的去就是在这个知道自己在世上该怎么活吧，应该是说是
是的
对待家人的，对待这个社会的人
的。
那我想怎么我们的具体的怎么才能够跟主的关系好，他具体的表现。
是的，最重要的那个是一个总就是好像一个最重要的了啊，绝对不可以没有的。就像耶稣说你要爱我过于什么什么什么，对，是的，是这样。对，你是 Alice 是吗？
对，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很想爱神，但怎么爱我才能够活出那种敬虔的生命来，因为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我爱神跟我活出来的生命有点，我感觉到我有点好像，因为我们爱神的具体表现还是在爱人上，对不对？爱灵魂的心。但我发现我那个好像就是分割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呢才能够把就是别人都说啊，你对神有 passion， 对的很好，那我对神有 passion， 但我应该得对爱我的家人呢、好一些。但我发现我对爱人家另外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够，你比如说我孩子我的孩子反叛我的时候，他虽然还小，但我发现我很生气，我不想生气，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了解，非常了解，我想我们都很有同理哈。好，那我现在知道你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多爱神， 以至于我们可以多爱人啊，这个道理是对的哈。那再往前面推，就是像保罗说的，神的爱激励我们。你需要先领受神的爱，吃得饱饱的神的爱，然后你才有资源可以去爱人。就像以弗所啊保罗说的，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这个爱心的根基就在于从神爱我的爱、救我的爱去更多的认识、更多的领受。或许我不知道，因为很欢迎你哈，你第一次可以这样跟我们在一起哈，非常欢迎。那等一下看看刘丽会帮我们介绍一下。但是呢，我想我要提醒的是说呢，我要目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怎么讲呢？我前面在什么时候讲到？在我的主学讲到哈，神用，上一次讲到神用很长的时间都在训练我们，都在教导我们认识他，就是怎么认识他，怎么领受他的爱。好，所以这一段呢是事实上是我们的根基了。好，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他的赦免，然后他对我个人，不是只有我们哦，他对我个人给我的恩惠有多大。你越能够，就像那个妇人有没有一面流泪一面擦耶稣的脚，那个妇人哈，那耶稣怎么讲？赦免多，爱就多，恩就多哈。所以呢，等于说呢，我越能够受神的爱的激励，我就越能，我回应的他吸引我，他感化我之后呢，我就越能够去回应他的爱。那回应他的爱之后，我自然因为我爱的他，那我会爱他所爱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要道理来讲的话，所以等于说好不好，你求神用圣灵用爱浇灌你，或许你是，我不知道，或许你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爱的，或者是没有被爱没有爱的饱满的，没有爱的这种激励的，或许都有可能。所以让我们亲尝恩典的甘甜，还有多多爱，多体会到神的爱之后，我们才能够第二步就会进到说，那我这么伟大的爱，我怎么可以不爱神，会回应过去，这样。尝神的恩，多尝神的恩，就给你一个我的初步的，给你一个回答。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其实我一直目前我这个目标我们妇女聚会这个目标都是放在让我们可以亲近神，让我们更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领受神的福气。这是我们在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这样，更亲近神。
Yeah, 感谢主，因为我星期六的时候听了师母讲的那个，我觉得对我很大的一个，就是让我知道我实际怎么去做了，我要穿上那个威仪的衣服。
是的，
我不知道，我读了圣经以后我不懂，就是我虽然读了，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的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现在这个阶段。那更多认识神的话，也就是说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参加这个查经，对不对？
是的，是的。还有一点，有一点，你个别的记得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天上的爸爸，他连续他的儿女，那么你就以一个儿女、一个宝贝女儿的身份来依靠他，来问他，你可以问他说：“神啊，为什么我做不到？”然后当你无力无奈的时候，跟他求助，记得他是你个人天上的父亲。
好的，对，这个是重点。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方面在教导你的孩子，在费心的时候，他也在你身上用心。所以不要忘记，你是他宝贝女儿，就像你有宝贝孩子一样。好呀，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用我们的做什么好、下什么功夫换来的，绝对不是。如果有一天你没时间念圣经，他也不会揪我们的错，不是这个用意。用意是我们越多的神的话语，就越能够靠近神，越认识他。神的用心一向都是这样子的。 哦，所以从这一点开始好吗？好，记得你祷告的时候你讲的是天上的阿巴父，你是他的女儿。